上回书说到，有人带过战马，挂好了大刀，寨门一开，姑娘催马就下山，来到了山下，50名军兵雁翅排开，这姑娘一马当先带住思江，闪目观瞧，哟，在对面有个胖老头，嚯，胖的自己搂不过自己肚子，瞪着眼睛在喊：“快出来！哪个山贼草寇，快点儿！爷爷，我找你们拼命来了！”哟，他把他累后瘦，浑身是汗，姑娘，赶紧往前提丝缰，报官禀首，请问前边这位老人家贵姓大名啊？啊，谁呀？程咬金呐。程咬金一看丁山被抓去，没把他吓死，心想这可糟了，出营的时候我可没告诉军士，我是把孩子偷偷领出来了，把元帅给弄没了，这还了得？所以他玩命的喊，喊了半天山上下了人了，他一看来了个大姑娘，哎呦，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，看着像小家碧玉，个子不高，小巧玲珑，哎呀，鹅蛋圆的小脸，细细眉毛，鼓鼓的眼睛，鼓鼻梁，小嘴儿，一口的好牙，头上是翠绿色的卷趴罩头，上边网了个蝴蝶扣，身穿翠绿色的短衣短靠，外罩着黑色的斗篷，下边是香牛皮的战靴，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，别看没有顶盔挂甲，可威风凛凛，一团的正气。程咬金看罢，大眼皮忽闪两忽闪，没言语，心里琢磨，刚才从山上下了个矬子，长得又矮又丑，现在这姑娘，哎呦，又俊又威风，嘿嘿，这山上人有意思，是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呢、啊。既然姑娘说好话，我也便横着说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在下姓程，叫程咬金，在大唐皇帝驾下称臣，官拜鲁王啊，我是二路元帅的押粮运草官，姑娘。我这有礼了啊，你是鲁王千岁？是啊。哎呦，爷爷你好啊。姑娘赶紧甩灯下马，扑通跪下了，把程咬金乐的，哎呀，好，嘿，又来个孙女，嘿嘿嘿，姑娘姑娘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不知道姑娘咱们这儿从哪儿论呢？老人家，我叫您爷爷正合适，我也是中原人，祖居在清河张南，清河张南呢、啊、就是现在河北故城一带，这座山叫磨盘山，我们兄妹占山为王，可是公道待王，自中自吃，不抢不夺，提起我来您不知道，要提起我先祖，你老有个耳闻，我的祖父，我数个字说，叫窦建德，我的父亲叫窦密窦有方啊。程咬金一听就一愣，哦，这是窦建德的后代，窦建德可有名啊，谁不知道，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啊，他自立为王，下明王，想当初窦建德有两下，武功也好，人也好，他聚集了几万人自立为王。后来啊，是因为他和王世充是朋友，王世充就是洛阳王。当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时候，窦建德带兵增援，窦建德手下还有两名大将，也是结拜弟兄，前面我说过，一个是苏定方，另一个就是刘黑塔。两下一交战，苏定方脑瓜活，投降了大唐，刘黑塔战死，窦建德带兵逃走，想不到被现充围，身带重伤， 他带伤逃命，没走多远被祸遭擒，押到长安，不久在长安被杀。他是被杀死了，他的儿子窦密窦有方带着家眷逃跑，就跑在了西凉和中原交界地带，在这座磨盘山占山为王，留下个一儿一女。说起来呀、啊，老窦家和大唐的皇上家有亲戚，什么亲戚？窦建德的妹妹是李渊的王妃，可是这么多年早就断亲了，没有往来了。老窦的人占山为王之后，就恨死了李世民。李世民，你当皇上啊，你把我们爷爷杀了，跟你没完。想要报仇，可是有地儿没地方使啊。后来窦密夫妻两个故去了，就留下这矬子和他妹妹占据高山，才有矬子夜入唐营盗出金牌。程咬金听这话，脑子转了转，心想：哎呦，这个扣怎么解？怎么能把这两个人收入唐营呢？孩子，闹了半天，咱们是一家人呢、啊。我程咬金跟窦建德可最好啊。孩儿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呢？啊，我哥哥人送外号三尺滚地钉，他叫窦一虎，我叫窦仙童。哦，好好好。哎呀，想不到老窦家人落到了这里占山为王了，可惜了。嗨，老人家您别这么说，这是逼的。既然到我们的山寨，请到山上一叙。好啊，我正想进去喝口水呢。好好好，请。就这样把程咬金让到了山上，山下还有军卒呢，也被请到山里做客。就这样很快来到了大厅，请程咬金上座，窦仙童二次见礼，从人献上茶来，茶罢歌斩。程咬金说：仙童啊，哎，看着你我心里不好受，当初你爷爷可是英雄，没想到没等大唐定鼎他就故去，但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怪你表大爷李世民，怪谁呢？建成元吉呀、啊、那个建成元吉掌权，你爷爷落在他们手还好得了吗？所以被杀了。说起来你和大唐的皇家是亲戚啊，不是外人。如今呢、啊、唐朝的太子李治被困锁阳关，还有元帅薛礼也被困快一年了，我们带兵前去解救，想不到你哥哥跟我们捣乱，把金牌不但盗走了，还把二路元帅给抓住了，这不是给敌人帮忙吗？我看你是明白人，你赶快放了薛丁山，叫你哥哥交了金牌，你们兄妹跟我一起归到唐营，这也算归依正果呀。占山为王何时是个结果？特别你是个女孩家，将来怎么找婆家？上落则父则母，下落贼子贼妻，不合适啊。老人家，如果您能保举的话，那当然好了，就怕人家唐营不认我们呢。再说了，当初我爷爷自立为王，也跟大唐朝打过仗，唉，那是过去的事儿。那阵大隋朝一统天下，狼烟四起，各自为政，我还是大德天子呢，混世魔王呢，不一样吗？哎呀，那可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去叫我哥哥。正说着呢，窦一虎从外边腾腾腾的进来了，一抬头瞧见了程咬金，他一看这个碰老头刚才在门口跳点了嘛，现在往那儿一坐，大模大样就有气。嗯，程咬金看看他乐了，哎哎哎，小子过来过来，叫爷爷。什么？叫什么？孙儿，叫爷爷。你是我孙子，我是你爷爷。哎，混小子，我真是你爷爷。嘿，窦仙童说：“哥哥，他真是咱爷爷， 他就是咱们经常提起来当初的大德天子会是魔王，我数个字说程咬金和咱爷爷都是朋友。哦，嘿，都一虎心的话，嘿，我真弄成孙文字了。好了，爷爷你好啊，我给你行礼了。我说一虎啊，你能耐行啊，啊，行不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把薛丁山枕头边上的金牌弄走了，准备给我妹妹打点首饰。好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快把外边的薛丁山放了。那不行，他骂我了，叫他拜降，磕头拜降，嗯，我就放他。窦仙童说，我的宝贝哥哥呀，谁拜谁呀，人家是大唐二路元帅，咱们占山的小名叫贼呀，我不管那些。嗨，程爷爷说了，他见据我们到唐营去，随营听令，单等得胜还朝，我们也可以入朝见我们的表大爷。不见他，我恨李世民。嗨，咱爷爷不是死在表大爷李世民手，是死在建成元吉手。嘿，他那么一说，谁信呢？程咬金说，我这么大岁数能撒谎吗？这是真事儿。如果当初不是这么回事，你杀我行不行？那不用。说实在的，我为什么跟你们捣乱呢？我心里也不是不合计，到长安去看看什么样，老在山上有什么意思。但是我这人也不图做官，我就是瞅我这个妹子。你说我妹子啊，论人有人模样，论人人有好，一身的好武功比我都强，得找个好婆家。如果你老头要给我妹妹找个好婆家，哎，叫我怎么地怎么地，如果没这个我不去。程咬金明白这个矬子有性格，要不把他降服了，他要横着还不好办。好办呢，嘿嘿，为什么我程咬金活这么大岁数，哎，就愿意保媒啊，成一件婚事多活十年。这么办吧，你看现在二路元帅营盘中有不少的战将，新来的什么徐勇、徐猛啊，有鲁刚、鲁强，这些人行不行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矬子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我早偷偷到那营堂看了，这波人不配我妹妹。那你看谁行呢？谁行？哎呀，要这么说呀，就得是我那孙子薛丁山了。啊，不行，这小子混，他骂我了，我不同意。姑娘窦仙童脸腾就红了，哥哥，别说了，我们能高攀得上吗？那薛丁山是将门虎子，英雄后代，官宦此地，父亲是王爷，他是二路元帅，人家能要咱们吗？哎呀，我的妹子，咱比他强啊，他那算个什么呢？那是我爹没活着，我爹活着比他官还大呢。嗨，你别说了，这么一讲，程咬金就明白，程咬金横扫不过呀。他一想，这窦仙童看上薛丁山了，那么薛丁山能不能看上窦仙童可不敢说。眼下为了应急，我得应着。哎，仙童啊，那么说你要是许给丁山这门亲事，你乐意吗？这说呀。窦一虎说不同意。嗨，没你说话的，妹子痛快点，乐意不乐意？你要真乐意我也就认了，他骂我矬就矬吧，你要不乐意我呀把他杀了。哥哥，此事全凭王爷做主。程咬金说，好好好好，我给做主了，就把你的终身许给薛丁山了，那是我孙子。窦一虎说，等等，我琢磨琢磨这事儿，不合适，我妹妹就白给他啊，不干。哎，那你想干啥呀？多给你聘礼金子银子，不要不要，将来回朝封官不要，就我这脑袋能戴乌纱帽呢，还是能当象斗篷呢？不干，你想怎么办？哎， 我想起点事儿，我早听说了，薛丁山呢，他们是兄妹俩，还一个妹妹叫薛金莲，听说长得不错。哎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我窦一虎也不小了，我说老胖头啊，干脆薛丁山娶我的妹妹，你就把薛金莲给我。常言说得好，以货换货，两头都乐。啊，程咬金一听，把嘴咧得跟吃六个苦瓜一样，就你这模样要娶薛金莲，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甭说薛礼不同意，我都不同意啊。金莲这孩子多好啊，对待我也孝顺，跟我压粮运草，照顾的可好，跟你这么混小子，这一想不行，我说不同意，这小子准翻脸，他敢当面这么说，我就不能当面驳，有了，叫他有点希望，将来再说。好啊，但有一样，你呀配不上薛金莲。我怎么配不上？薛丁山配不上我妹妹。别这么说，小伙子，你到了金牌可是有罪之人，如果到了唐营，你要立战功，多立战功，有了功劳，我再给你提这门亲，行不行？先说你妹妹亲事，完了再说你，行不行？老头啊，我听你的。程咬金心的话，就窦仙童的亲事不定成不成呢，这又闹了一个薛金莲，哎，这小子也没谱，过两天忘了就算了。程咬金哪知道这件事儿，窦一虎死都不会忘的，就这样传下命令，时间不大，把薛丁山绑上给松了。松开绑绳，窦仙童赶紧过来，薛将军，都是我哥哥无知得罪了元帅，请多多原谅。薛丁山一看那女的还不错，刚才见过啊、哦，小姐免礼免礼。他一扭头看着窦一虎，窦一虎抱着夹看着你，新的话，你是我妹夫，我是大舅哥，你得给我见礼。薛丁山狠狠瞪他眼，没言语。程老千岁，丁山呢，他是窦一虎，窦建德的孙子。哦，这个窦建德可有名，那也是皇亲呐。哦，他叫窦一虎，是这么回事情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了，该和好了。你们多亲多近。哦，窦一师，你好，你好，罢了罢了罢了，行了，这回咱们可是一家人了。程咬金吓得狠狠瞪了窦一虎一眼，那意思你别往下说了。窦一虎哪管这个呢？哎呀，我是薛丁山呢，这回你就是我妹夫了，咱就没说的了。薛丁山心里话，什么妹夫？怎么回事？程咬金赶紧打他，说，别说这些了，前提正在用人之际。我说窦一虎啊，这山你别占了，赶紧放火烧山，然后你们兄妹二人归到大唐营，我们才启程奔前敌。好啊，行啊，妹妹，那你看怎么办？窦仙童一看薛丁山一表人才，稳稳当当，文质彬彬，心满意足了，心想，我如果终身托靠这个人，就算有靠，就死也不冤了。哥哥，按照程爷爷说的办，你到前边告动喽啰兵，取些银两，各奔前程，不爱走的就和我们一块归唐营。好了，妹妹，我听你的。窦一虎走了，窦仙童到后宅，大厅里只剩下丁山和程咬金。丁山说，程老王爷，刚才窦一虎冒出屋一句话，我怎么吓一跳，管我叫什么来着？叫妹夫。我怎么称他妹夫了？跟你说实话啊，你看那窦仙童长得怎么样？你说这干嘛呀？咱不是办事的吗？哎，我看这姑娘可了不得，不但模样长得好，而且懂事聪明，懂礼貌。现在我们前提正用人之际呀，如果这兄妹二人归到唐营，到西凉解围，他是你的榜。窦仙童也不是一般 老百姓的孩子。他的爷爷窦建德谁不知道，老窦家和老李家皇室有亲戚，要我看呢，你们俩是天生了一对。薛丁山听热华的脸通通通的，我的程爷爷呀，你可别说这话，这就两军阵呢、啊、我是元帅带队出征，你给我弄个媳妇儿，哎呀我才多大呀，再说这件事情应该是父母做主，你可再不许提了。哎，那不行，我当媒人就得当成，你可不能让我做蜡呀，人家兄妹投降可就冲你，你如果说个不字，这个矬子非翻脸不可，他能耐可不小。老人家你怎么竟干这事儿，那我走了。薛丁山一赌气带兵先就跑了。程咬金不敢动啊，处理山户之事不能把山寨留着，免得将来再有贼人占据高山不祸害百姓。简短些说，天道快掌灯了，再把山寨事处理完。有亲的投亲，有友投友，有的回家发放银两，能带走的尽量带走，带不走的装上车辆，就这样弄了20多辆大车，粮台细软之物。周围老百姓也叫上来了，看见没有，你看这房子没有，能拆的拆，能发的发，然后放火烧山。说要简短，程咬金领兄外人下了山，带的多没有，能有150号喽啰兵赶着大车呀，直奔大唐营。因为昨天下大雨，晚上夜宿荒山，今天呢等着薛丁山，队伍没有启程，程咬金留山上还不能动，所以这一天也没动。天色将晚，程咬金到了，告诉兄妹二人，你们在这等候，我往里边送信。就这样程咬金进去，时间不大，中军官传令，请正是兄妹到大帐去。兄妹二人答应一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中军大帐，到里边一看，呵，两旁将官威风凛凛，烈烈两厢，正当中是虎皮高脚椅坐的正是薛丁山。窦仙童上前施礼，窦仙童参见元帅，投到唐营望其指教。窦小姐免礼，一旁站立。是，窦仙童一闪，窦一虎上前施礼，哎，元帅。薛丁山脸唰就撂下了，窦一虎既然投到唐营，把金牌交出来吧。哎，是，干嘛那么横啊，交就交呗，这兜子里放着呢。他把兜囊转过来，伸手一摸，呀，金牌没了。哎，这金牌哪去了，他翻了半天也没有了。薛丁山一看，吓得魂飞天外。下回接着说。